2002年，江苏扬州江都有村民在河里发现一具裸体的无头女尸。经过18年的不懈努力，这起案件终于被江都区警方破获。56岁的男子程某于云南昆明落网。
吓死人了，吓死人了。
2002年9月20日清晨5点多，小纪镇某村村民急匆匆地敲开了村主任的家门，他的脸上一阵煞白。
不得了，我在水渠里看到一具女人的尸体，没穿衣服，头也被人砍掉了。
原来当天清晨，该村民像往常一样来到稻田水渠旁捞鱼，他哪里想到鱼儿还没有看到，竟然先看到了一具无头裸体女尸。他吓得一身冷汗，赶紧离开了现场，并找到村干部说明情况。村主任听完讲述，当即拨打了110。接到报警，扬州江都两级公安机关迅速成立专家组，民警第一时间赶赴案发现场勘查。死者全身赤裸，尸体头部缺失，从断头处判断，死者头颅应该是菜刀一类的工具砍掉的，在死者的腕关节、踝关节处还有勒痕，推测是绳带捆绑所致。据此，民警初步推测，凶手在死者窒息死亡之后，持菜刀之类的工具砍断其头部，再用绳带捆绑后运至该村境内抛尸。死者是谁？明确了死者的身份，就能通过其社会关系、人际交往找出可疑人员。警方立即组织民警在周边地区走访调查，同时对当地失踪人员逐一盘查。四五天之后，警方接到一则报警，一名暂住扬州市区的男子称，自己妻子几天前外出购买手机，此后便一直没有回家，也联系不上。民警赶紧带男子认尸，确定死者正是男子的妻子蔡某。蔡某，宜征人，时年25岁，长期与老公租住在扬州城东某地，在一家美容院工作。进一步调查后，民警了解到，有一名男子李某疑似与蔡某欢喜暧昧，但审查之后发现李某并非凶手。此外，民警也针对蔡某的老公进行了调查，也排除了他的嫌疑。谁是杀人凶手？又为什么要杀蔡某？线索寥寥，案件陷入僵局。此时，民警突然想到，蔡某老公说过，蔡某此前曾说出门是为了买手机，是不是在买手机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事儿，引发了这起凶杀案？顺着这条线索，民警梳理蔡某暂住地附近区域的手机卖场，排查可疑人员。经过摸排梳理、走访调查，民警发现了数百个可疑人员。这些可疑人员要么是在案发阶段曾经光顾手机卖场，要么就是在案发后不久搬离了距离蔡某暂住地或手机卖场不远的住处。此后，民警针对这些人员一一进行追查。一年又一年，民警们天南海北四处奔波，一名又一名可疑人员被洗去嫌疑，真相似乎正慢慢地浮出水面。但摆在民警面前的难题是，始终有部分可疑人员因为种种原因无法联系上，也没有办法追查。民警几乎可以判定，这些人里面一定就有真凶。程某就是可疑人员中嫌疑较大的那个。程某当时的暂住地距离一家手机卖场以及蔡某的暂住地都不远，并且在案发后的半年内，程某搬离了住处。案发前夕，程某曾在手机卖场出现。最可疑的是，此后十多年，程某销声匿迹，杳无音讯，仿佛人间蒸发了似的。寻找程某的工作一直没有间断。今年四月初，云南传来消息，程某在昆明。江都警方随即组织精兵强将，由副局长吴恒明率队赶赴昆明。在昆明，民警经过调查得知，程某在当地承包了两处工程，警方兵分两路，分别驻守两处工地。你是程某吗？请配合我们调查。4月16日上午，在一处工地门口，民警拦住了程某。
你们是法院的吗？
程某起初很淡定，因为欠款十多万元，他被法院列为老赖。他以为民警是法院的执行干警。
听口音，你们是扬州的？
程某很快慌了，身体渐渐颤抖起来，额头上也冒出了冷汗。 被抓后，现年56岁的程某很快便交代了18年前那起血案的来龙去脉。据交代，2002年9月19日上午9点多，时年38岁的程某来到扬州某手机店买手机，遇到了同样来买手机的蔡某。蔡某手机失窃，加上经济条件一般，只打算购买一部200-300元的二手手机。程某看到后便搭讪：“
怎么不买部好手机啊？”
蔡某表示自己没有钱买好手机。程某提出建议：“
你陪我一次，我给你3-5百元，这样你就能买个不错的手机了。”
两人在手机店达成了协议。随后蔡某跟随程某来到了程某的住处，两人发生了性关系。事后程某给了蔡某400元，蔡某却嫌钱太少，问程某索要10000元，否则就报警说程某强奸。两人当即发生了争执，程某死死掐住了蔡某的脖子，直至其咽气。当天晚上11点多，程某以外出的名义向朋友借来一辆车，用于抛尸。他将蔡某的手脚用绳子捆好，拖进了后备箱，带着一把菜刀开车外出。程某开车由西向东，他原打算在万福闸抛尸，来到万福闸后发现车流较多，不方便抛尸。随后他一路向东，来到了夷陵闸，看到河里停了船舶，也不适合抛尸，于是蔡某又更换了抛尸地点，五间与小纪交界的一处小河。然而抵达小纪时，天已经蒙蒙亮。
我想着再不抛就不行了，于是就近找了个水渠抛尸。
程某交代，抛尸后他用菜刀砍下了蔡某的头颅，放进了车辆后备箱，而后迅速开车离开现场。随后程某驾车来到扬州港附近的江边，将蔡某的头颅、菜刀、自己的衣服以及蔡某的随身物品全部扔掉。
我躲了18年，以为自己不会被抓到了，
程某对民警说道。
我们查了18年，有人退休了，有人调岗了，但没变的是有案必破的信念和决心，你逃不了。
18年前的案件刚发生时就参与侦破工作的吴恒明说：“